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07回。韩立跟在南陇侯等人的后面，总算飞离了这绵延数十里的巨大风阵。在这期间，一名法师都没有现身拦阻过，显然是得到了什么人的叮嘱。这让韩立想起破镜出来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异常情况。说起来，这还真是巧合之事。当时他因为神识无法穿透四周的风沙，无奈之下就只好将灵力注入双目之中，试试那明清灵目的神通。毕竟他也已经用那明清灵水擦拭双目多次了，这效果到底如何，现在呢正好可以试一试。结果大出他的意料，原本黄的风沙在灵目一扫之下竟轻易的透彻而出，这让他惊喜之极啊。不过随后他又诧异起来，因为在不远处的风沙之中，他竟看到了一个圆乎乎的黑影的存在，直径足有十余丈之广啊。他一惊之下，目中灵力消退，那黑影竟也随之消失。用肉眼观察到的还是满目的风沙。韩立一愣之下，再用灵目神通查看了一下，黑影又出现在原来的位置，仿佛从来没有不见过一样。但这一次呀，韩立往双眼中加大了灵力，黑影渐渐清晰了一分，竟隐隐的有几个人形在黑影中晃动。此后再注入灵力，仍只能看到这种程度，看来这就是他明清灵目的神通极限了。但他韩立这个时候也已经明白，那里是有人在施展神通，竟隐匿在附近偷窥他们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何种惊人神通，竟连元婴期修士都能欺瞒过去，但能在此地出现的无疑只有法师了。看来对方也知道他们一行势大，并不想现身死磕，只是在一旁呢冷眼监视着。如此一来呀，韩立也没有喝破他们的存在，而是故作不知的就此离去。想来这些人也没有胆量再出来阻挡的。一离开黄沙风阵，韩立等人立刻运转遁光，几个人化为了一连串的惊鸿，全速的破空而去。要知道，虽然晃过了法师的先锋，但法师主力不久之后也会到来的，要是没有能在短时间之内遁出这片黄土荒野，那可就真有性命之忧了。无论法师大军中高阶修士单独对他们出手，还是无数法师一拥而上，他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。所以啊，南陇侯等人一语不发，只是闷头提速的飞遁。以他们身后的修为，提速之下仅仅小半天的时间，就隐隐看到了远处地面上的一抹绿色，终于到了木兰草原的边缘了。好了，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，看来这一次是有惊无险呀。在前边赶路的南陇侯见到情景，长吐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，同时呢放慢了自己的遁速。如此长时间的大量的消耗法力，即使是他也有些吃不消，其他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也随之呢减缓了遁速。是啊，到了这里都没有出事，那些木兰人就算后悔也没法子追上我们了。黝黑的汉子轻松地说道，显然呢认为到这儿已经就算是脱离了危险。不可掉以轻心，法师中有许多厉害的角色，拥有的神通 也大得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我们，白山老者刚说了两句，就轻咦了一声，面现一色的向后望了望。韩立见此，心中一动，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从后面遥远之处隐隐的传来了刺耳的爆鸣之声。刹那间的功夫，这怪异的尖鸣就大了三分。这一下子，所有人的面色大变，齐齐往后看去。只见远远的天际边上白光闪动，一个看似不大的光团以让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向这边急速遁来，其速度之快让人不可思议。不好，这是法师的御风车，里面乘坐的肯定是和我们同阶的法师，否则绝不敢追来的。白山老者一搭眼，他就认出了飞来之物，神色一下子惊怒了起来。里面坐了五名法师，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元婴期的，看来他们不是想击败我们，而是想就此缠住，好拖延时间等援兵上来。王天谷神识扫过之后，面容也一下子阴沉了下来。不能和他们缠斗，对方有五名法师，是无法短时间内击败的，而且一动起手来就无法脱身了。我们还是分开走，各自施展神通，独自行事。这里有几块玉简，一人一枚，里面记下了一个地址。分开后三天，我们再在此处集合。南陇侯匆匆忙忙说完这些话，立刻从怀里边取出了一些一模一样的玉简，一人一块抛给了众人。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，远处的御风车就已经是清晰可见了。诸位道友，好自为之，咱们三天后再见。南陇侯可不再耽搁呀，全身金光照体，一下子斜射了出去。白山老者则面容阴沉的化为了一道白虹而去，走的和南陇侯竟不是一个方向。老妇人等人接过玉简之后，也没人啰嗦，同样纷纷催动秘术四散而去。黑脸汉子浑身冒出数尺高的淡黄灵火，整个人向下方的地面一扑，人就直接没入地中不见了踪影，竟是施展的土遁术。那老女人则手中银光闪动，一只银灿灿的白鹤发簪出现在手中，一口灵气喷到此宝之上，一只白羽灵鹤马上被白霞包裹的出现在了眼前。人影一闪，老夫人就颤颤巍巍地站在了鹤背之上。白鹤一声长鸣之后，一人一鹤就到了百余丈之外啊。而那姓尤的冷面修士周身银光大放，两手一掐诀后，不知道和什么宝物合二为一，竟然化为了一条银色蛟龙，向上破空而去，钻入云中不见了踪影。王天谷、王禅、燕如烟三人则不知道使用了什么鬼灵门秘术，一同化为一道粗大的黑芒，连襟飞遁而出。这眨眼的功夫啊，三个人就化为了一个黑点儿，遁速之快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啊。韩立动作呢也不慢，几乎在刚从南陇侯手里边接过玉简的同时啊，红光一现，一件赤红披风凭空浮现在了身上。他认准了一个方向之后，毫不迟疑地将大量灵力注入披风之内，嗡鸣声从披风上发出，赤光大放，韩立化为了一团血光激射而出，速度之快一点也不比其他人慢上多少。他甚至还有闲暇回头望了一下后面追来的御风车一眼。虽然说此车还在远处，但以韩立神识强大，眨眼间就将此物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宝物形象确实够怪异的，整体呢仿佛一辆洁白的四方兽车，只是前面没有灵兽牵引，下面呢也没有车轮，而是在车壁左右 各伸出了一只七八丈长的暗红色的木翅，上面是符文飘动，正有五色荧光流动不已。韩立再细看两眼，才惊讶地发现，这御风车通体洁白细腻，竟是用不知名的兽骨炼制组合而成，隐隐地散发出了一股凶煞之气。因为有白光遮挡，韩立只能大概地看到车中坐有几人的样子，并且由于从来没有和法师交过手，韩立没敢轻易地用神识探进御风车中，而转头过来再次催动身上的血色披风，向南边的木兰草原方向径直遁去。片刻的功夫之后，韩立等一行九人就向各处飞遁出了十余里地去，而那御风车则紧追到了韩立等人刚分手之地，这让韩立不由自主的又回头望了此车一眼，结果那御风车蓦然一停，接着白芒闪动几下之后，从车中先后下来了四个衣着打扮各异的人影，三男一女。接着这四名法师聚在一起商量了几句之后，同样的一分为四，分别向南陇侯等人奋起追去，而韩立这个方向恰好没有人追来。韩立见此心中一安，刚想长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却转念一想，忽然暗道一声不好。几乎与此同时啊，原本停下来的御风车白光狂闪几下，向韩立这边激射而来，那尖利的爆鸣声如同钻脑磨音呢，让血光中的韩立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。但是韩立随后冷哼一声，周身光芒开始急剧的耀眼，韩立的遁速一下子提升了三分，血色披风本身也开始发出低沉的嗡鸣之声。两个光团，血光在前，白光在后，两者相隔了十来里的距离之后，开始一逃一追。那法师的御风车固然速度惊人，但是人家韩立身上的血色披风也是非同小可呀，两个人呢竟成了僵持之局，一时间无法再拉近丝毫。片刻之后，他们就一前一后的追入了大草原之中，没过多久，两个光团就从草原边缘的上空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追逐到了草原的更深处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以韩立和御风车的惊人遁速，一小会儿的功夫，他们就深入到了木兰草原百余里之处。韩立一边激发着身上的血色披风，在血光包裹之下激射飞遁，一边神识往后面扫去，脸露一丝惊讶之色。他现在已经将披风最大威力都激发了出来，可非但没有甩开后面的怪车，反倒被追上了一小半距离。怪不得即使以云姓老者的元婴中期修为，一见此车追来也是脸色大变呀。这御风车不得不说真是一件顶阶的飞行异宝，看来除非施展雷遁术或者是雪影遁，否则是无法摆脱对方了。不过自从韩立元婴修成之后，还从来没有和同阶修士交过手呢。虽然他对自己的神通法宝都颇有信心，但是对自己在元婴期修士中的实力强弱还真是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。毕竟元婴修士之间可不会轻易斗法比试的，就是他加入了落云宗的这几年里，那两位落云宗长老也只是和他说一些修炼的方法，从未真的和他比试过。而在天天城呢，南陇侯同样只是用神识和他切磋一下罢了， 根本无法试出自己的真正水准。眼前看来，后面御风车中的法师倒是一个掂量自己修为的好对手，而且他对法师的灵术神通也是颇感兴趣的。若出手能击退甚至杀死对方，当然最好了。若是不行呢，再施展风雷尺逃脱也是轻易之事。和对方的交手也不能拖延时间太长，否则迟则生变呀。更何况现在身处木兰草原之中，更是不可恋战。韩烈心中迅速想好了主意，当即身上血光狂闪几下，马上暗淡了下来，取而代之的却是青的霞光勃然爆发。同时他的身形一顿，顿光兜了一个大圈之后，回头面向后面，冷冷的望了一眼紧追而来的白光。韩立大袖一甩，数十道青色剑光从袖口中蜂拥而出，一阵低吟之后，在面前布下鱼鳞般的层层青色剑阵，气势倒也惊人呐。对自己和其他元婴修士第一次的拼斗，韩立自然不会马虎大意。除了72口青竹风云剑进出之外，还有伸手将腰间的一只灵兽带系到了空中，三色噬金虫化为一朵巨大虫云出现在了空中。但是随着韩立口中咒语声传出，所有飞虫一盘旋之后竟直接一冲而下。韩立眼中金光闪动，两手一扬，两道青色法诀一下子击到了虫云之中。顿时啊，虫云在青光包裹之下，一下子将韩立淹没在里边。但是片刻之后，三色的虫甲浮现在了韩立身上，金银古朴，闪着淡淡的青光。说来也巧啊，韩立这一停留，后面的御风车就瞬息追了上来。车中的法师正好将虫甲成型的惊人一幕看到了眼里边，那原本肆无忌惮追赶的飞车一下子速度大减，并在离韩立百余丈远的时候就停了下来。韩立面无表情的望了一眼，没有理会，反而呢趁机的两手一翻，一只手掌上多出了一只花篮，而另一只手掌中浮现了一口小钟。然后他二话不说将小钟往对面一抛，银光闪动，小钟迎风便长，刹那间化为了数丈大小的巨物，向对面气势汹汹的射去。与此同时呢，韩立心念一动之下，身前的72口飞剑幻影闪动啊，以一化三的化为了200多口青色剑光。然后他低喝一个去字，轻音声大起啊，所有剑光闪动之下连襟一起，化为了一道百余丈长的青红巨浪，向对面滚滚而去，大有紧随银钟，一举将御风车碾成碎片的意思。先祭出的银钟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发威了，他一到飞车的上空就滴溜溜的一转，低沉的钟声一声接一声的传出，肉眼可见的淡银色波浪以巨钟为中心一圈圈荡漾而出，向下方的御风车照去。若是车中法师没有提防的话，韩烈相信这一击就足以让对方吃了一个大亏。毕竟银钟虽然还是原来的古堡，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随着韩烈修为大进之后，此宝一经使出，威力却几乎提高了倍许，远非结丹其实可以比的啦。当然那飞车中的法师不可能就此应接的，只见御风车木翅微微一动，车子一下子倒射出了十余丈远，正好顿出了音波的笼罩之处。接着呀，车上是白光大放，一个人影蓦然从白光中飞出，漂浮在了飞车之上。这个时候尾随而至的青色巨虹也已经激射而至，迎头狂击下来。飞车上的人影见此，却不慌不忙的单手一扬， 蓝光乍起，一层深蓝色光幕浮现在了其头顶数丈之处。在青红击到光幕的瞬间，爆裂之声迸发而出。虽然此光幕晃动闪烁不止，但一时之间倒也安然无恙。远处半眯双目的韩立这个时候却脸色微变，他感觉到情况不妙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08回。